先就是谢谢刘磊给我们这个诗篇啊，好像把我们跟上次啊到今天要接下去的信息又带，好像把它连接起来了哈，给我们做一个复习。上次的信息呢，我接到很多回应，那这些回应就让我想到，其实神很爱我们哈，他非常爱我们。所以呢，因为我们提到说，基本上如果我们里面有骄傲的话，神是抵挡的。我们是靠不进神的，因为神憎恶，刚才刘磊也提到那个里面的神憎恶的七样的第一样，就是那个高傲的眼哈，就是那个骄傲哈。可是呢，当有很多弟兄姐妹在回应这个信息的时候，表示说我们真的是被鉴察了，我们被神好像照了一下，但是我们心里面是被提醒了，就让我想到说神是很爱我们的。他随时给我们机会，然后用他的话日久长新的这些永远是有生命力的话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啊。所以就是让我感受到说，那一次我觉得我起来准备那一段我本来没有预备要讲的，可是呢圣灵就很清楚的提醒我之后，然后得到这些回应，让我看到说神真的很爱我们啊。那刚才刘磊姊妹也提到，我们会有一些疑惑，没有错哈。那我稍微讲一下我的这个辅导里面的一些经验哈。通常呢，当有人跟我倾诉他的问题的时候，他如果是一个信主的人，那么他相对的也会带出来对神有声无声，你可以听到，或许他没有讲出来哈的这种疑惑。这个刚才刘磊也提到说，我们有疑惑，这个是必然的，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意象，或者没有那么大的眼光，没有那么远的眼光，或者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知识可以理解这整个事情的一个原委，所以我们无形中会有很多这个疑惑。那个这个疑惑对于神有一个想得到答案，这个一点都神不会去。不会嫌弃的哈，他说你没有智慧来跟我求。那通常这个来跟我诉说诉苦的这个人呢，第一次他会呈现他的这个疑惑，比较属于他自己的苦楚，然后当他第二次在谈的时候，通常就会加上一个论断，对方因为他怎么样，所以就这样一个论断，就他已经给他做一个诊断，说就是这样，等于说他们还没有从神那里得到答案，他就会自己私下做一个自己的论定，这个就是耶稣讲的论断。然后到了第三次的时候，如果再重复这个事情哈，通常他会再重复哈，到了第三次就会有定罪了，就会有要求说对方应该怎么样哈，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在处理这些辅导的一个经验。所以我通常我会给我顺便提一下，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通常给他三次机会哈。那么到了第三次如果他不停下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会给魔鬼有地步来攻击。所以呢，我就顺便回忆一下那刚才刘磊姐妹提到这很好啊，她说我们可以有疑惑，可是我们是一个怎么样，一个想要依靠想要求知的想要成长的一种心。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心里面有这种所谓的私欲也好，或者是骄傲那个狂傲或者是骄傲的眼的话，那就像扫罗一样一下就掉下去了，而且呢就一掉千丈就不再没有机会再回头哈。好，我们在进入今天的这个我们要分享的之前呢，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来感恩哈。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里你的子女们，我们相约用这段时间一起在你的施恩座前，好像我们在一起来会面，一起来交心一样。我们更是感谢你，你用你那不变的你自己的话语，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从起初古时候讲到现在都在对我们说话。孩子，谢谢你，你的用心有时候是一个管教的话语，有时候是一个安慰鼓励的话语，有时候是一个提醒我们 的这样的话语，就像你提醒该隐一样，他是求主你赦免我们隐而未现的罪，而且帮助我们不要得罪你，不要越过那个危险的这样的一个边界，以至于让圣灵担忧，以至于来伤到人心，就求你帮助我们。那我们今天再一次看到这些话语的时候，你圣经上的话，或者是我们前人他们的经历的时候，主，你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不要绕路的一个儿女，让我们更靠近你，更认识你，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更爱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好，那我们上次提到说这个大卫的受试探的这些经过哈，那些细节，我们的一个这个试探的这个结论呢，我放在讲义里面提到说，他望重哈，大卫事实上在这个征战上面，他是一个大英雄，好，但是不一定德高，德是在里面的，人家看不到的，望重就大家很敬重他，很非常器重他，好，他是一个王，好，是神所命定的王。他蒙福，你如果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下三章那里的话，你就看到告诉你他有几个妻子，有几个儿子，人丁旺盛哈。而且呢，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三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呢家呢日渐强盛。事实上，大卫所在的地方南边，希伯的地方呢，那里他是第二次被高抹为王哈，也不过是一群拥护他的人，而且地方是很小的，比起扫罗原来有的他自己的一个势力范围是很小的。可是这里提到说这个大卫家呢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看到其实大卫并没有想要去好像夺走扫罗的他的家业，他的国势，即使他国势已经衰败了哈，以大卫那个时候的这种能力，还有他的那个兴旺的一个强势呢，大大可以去反攻扫罗的那一群他的手下啊。那个时候他的儿子就继承这个扫罗作王，而叫做伊斯波设哈。你可以没有关系，可以不用看我，你就知道听我讲这个内容哈。那这个时候呢，扫罗家有一个元帅，就是伊斯波设，几乎像个傀儡一样，一个元帅叫亚尼尔。我讲这个的原因呢，是要告诉我们说，刚才我提到说他蒙福，他有人丁，他有神给他的这个国势的强盛呢，但是呢并不表示他心里面是没有问题的。刚才那个冯金师母唱的那首诗歌是从诗篇51篇出来那里在这个经节的当中呢，那个大卫提到这样的经节，不用秀没有关系哈，大家用听的哈，因为我会跳来跳去哈。这个大卫说呢，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了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这表示他的那个奸淫还有谋杀哈，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大卫在这个告白里面呢，他很清楚神是一个公义的神，而且他被神这样子来面对他的时候，对峙的时候，他是心服口服的，他反而是在称赞神的公义哈，你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后面有一句话我要你大家注意听的哈，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今天我们要来全面看大卫这个以色列的英雄大卫王，那他们的国徽国旗的那个就是他的一个代表哈。然后我们也称耶路撒冷为大卫之城，等一下我稍微会提到。但是呢，这个大卫我一直提到说是跟我们同性情的人， 这里不过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每一个人包括他外面的成就，神容许他的成就，或神容许命定他的一些服事的一些他的份哈，不管怎么样，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从罪恶中生出来的，在母亲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罪，没有一个人不需要救主。即使刚才提到的约伯提到约伯，他也是需要救恩啊。其实约伯到后来为什么神让他看那些大鱼啊、大鸵鸟，他说我知道那时候你在哪里，什么意思？约伯服下来了，他一直说我没有罪，我没有罪，我很好，我行得很好。神要他是知道的，他说呢我们要有两造之间要有一个中保的，他也知道，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我们，我德高，我望重，我行善，我从来不害人，我知道善恶，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回到这个大卫哈，等于说呢，当我们在看到这个大卫的这样的一个
是我听不见你声音了，你好像没有，
有。
有听到
他 ，OK，
我
有，
我大概知道，好，就是不管是谁，当神说约伯是一个完全人，是一个义人，神一直找这些人哈、啊。事实上，不是在于说这个人生出来就是一个无瑕疵、里面没有罪的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这个人呢是一个完全敬畏神，他远以他的能力来远离恶事。所以知道善恶，敬畏神，认识神，可是呢神要造就的不是只有我们的外面，而是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一直强调，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就高兴啊，你的喜乐要在哪里？要在因为你有救恩，你有一个确据说，不管我心里面以前多么的肮脏，我的罪，我从母亲的怀中出来我就有罪，这个罪主耶稣全部帮我担当了。要高兴在这里，高兴在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啊。所以当你服事觉得孤单的时候，当你服事觉得很繁重的时候，首先彼得说不要发怨言啊，不要发怨言，宁可做到你不要发怨言。不管你怎么样的一个服事的环境多难，但是记得你的喜乐在哪里？在于你有救恩之乐。刚才那个诗歌里面的哈，让我重得救恩之乐。那么这个救恩之乐的终结点在于圣灵，让我们看到我们是罪人，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悔改了之后，圣灵把我们带回到神的家中，圣灵陪着我们。星期天的信息哈，他要陪着我们，帮助我们更新，帮助我们越来越像神的儿子的那种模样。好，我们每一个人都越来越像神的儿女，到有一天我们跟他见面的时候，哎呀，真的是像他，然后我们就跟神永远的在一起，一个回家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心里面要有这种刚才讲的安息。好，另外一个安息是要学主的温柔谦卑啊。第一个是重担，劳苦重担是在指罪的方面；第二个是在指我们的这个学习，我们在更新学习主耶稣的温柔谦卑，然后我们就可以轻省的跟圣灵在一起，跟主耶稣同行，来过我们世上的这些让我们常常很不能预期的一些高高低低的，有高山有低谷的这样的一些事情的发生哈。我们目前是最生动的啦，没有一个局势比现在，从2019从我们很关切的香港的问题，到这个病毒的问题，到现在又美国又，就我们都是身临其境，太快了。然后我们只能有一个 一个结论说明天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主你掌管明天啊。好，那么刚才我们提到我们的第一个提到说因为大卫的不圣洁就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会关系上的不和睦，这个是很理所当然，很容易理解的。好，没有一个不圣洁的人期待他跟人的关系是可以很和谐的。我们知道和睦跟和谐是神从创造以来他创造的次序，他创造各从其类，他创造的这种一男一女的婚姻是他创造里面的一个很美的。所以大卫也这样子写出诗歌说，看啊，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是神的那个看为好的一个和谐的一个次序。所以到后来神要扭转我们这些不和谐的次序，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破坏自然也是一样啊，它不平衡了。那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要我们回到我们原来那个神的里面的那个圣洁的本相，按照有真理的哈，那有仁义的这个圣洁的本相。所以和睦跟圣洁一定是一起的，就好像左腿右腿的走路一样。好，如果一腿是瘸的，我们上次一开始的经节提到希伯来书的十二章，这个讲到这个追求和睦啊，非人不和睦啊，人不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啊，要追求和睦，免得这个不圣洁里面的这些毒根就会出来，就会影响到四周围的关系里面。这个绝对不是神本来创造的这个关系的啊，这种景象。那我们谈到这个大卫里面，其实他自己知道他是从罪中生的，所以他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在他还没有犯上这个奸淫以前，或者还没有谋杀人以前，还没有说谎欺谎以前，他就已经知道我里面有隐而未现的罪。这个是我们每一个，特别是现在当耶稣来之后，我们归属于基督的一个基督徒，我们旧约时候事实上就只有借着那个献祭的神的献祭的啊，还有亚当流传下来这个啊，他堕落的故事，这些知道说我们需要跟神啊献赎罪祭。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成为羔羊，自己在十字架上那么有形有体，好，有声有色，那么的让我们可以感同身受那个痛苦，对罪付上的代价，我们更不能不去正视它。那么刚才我提到说大卫哈，他其实你看到大卫他有他的一个特性，他一个特性其实上他是不喜欢矛盾。我们讲妈咪常在讲生性，对不对？有我们有我们的生下来的生性，我们外面看起来或者是我们本来生出来有我们的生性。有的人呢是比较刚烈型，就是有问题我就去面对，有话我就讲，好，我不会压抑。有的人呢就是看到一个局面有不好受，他就压下去，内向型的哈。那有的人呢，一碰到有不和谐的时候、矛盾的时候，我即使里面有看法，我不讲，因为我呢，我们说那个 peace any cost， 就说好像我只要没事就好。我们讲的息事宁人呢，就不要有事情就好。啊，那这一些呢，其实都埋下了一些彼此的这个不和睦的啊一些隐忧。那我们可以从刚才我讲的那个撒母耳记下的应该是讲第三章哈。第三章呢我们提到说，即使扫罗死了，即使这个扫罗的这个家业已经在衰败，可是大卫并没有那种野心说我要去推翻他们，我要把它统一起来。那么这个当中是怎么统一的呢？是因为这个扫罗的这个他的儿子伊斯波瑟像一个傀儡一样，主要在掌权的是他的一个元帅叫那个亚尼尔哈。那这个时候这个亚尼尔心里面其实是有野心的。当 扫罗的儿子告诉他说，你怎么可以跟我爸爸的嫔妃去交合呢？这个时候呢他受不了了，好，他觉得你侵犯到我家的这种皇族的这个结果呢，这个亚尼尔这个元帅他借着什么名字你知道吗？他说本来神就立了大卫了，好，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应许，大卫的化形废去扫罗的位，这个是亚尼亚的话哈。他是谁呢？他说我要建立神要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这个是亚尼尔被扫罗的儿子来告诉他说责备他的时候，他马上就把这个神的这个命定，对大卫的命令呢拿出来讲了，他是知道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外面的服事哈，很难了解我们里面是什么回事啊。所以这个元帅呢，就借着这个，他现在才想到说，我要去跟大卫说我要去扶持他，我要去帮助大卫了。现在呢，我要推翻你了。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就要跟他就要脱离他原来在很忠诚的在这个扫罗里面的这个势力。所以这个亚尼尔呢，当他来对大卫讲的时候，要跟大卫立约，好，大卫有一个要求，你把我的妻子米甲，这个我们就要进到这个第一个不和睦里面的提到，大卫没有被他的妻子米甲来尊重。在这个米甲回来以前，大卫已经有六个妾，而且有六个儿子，后面还会有啊。那这个米甲呢，你如果看到看到我们的那个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十六节哈，不被敬重这个经节哈，提到说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你知道扫罗的女儿米甲是救过大卫的，他爸爸要杀大卫的时候，他把这个女婿放走了哈，他救过他的。可是后来呢他又被扫罗许配给，就等改嫁了给另外一个人。等于说他跟大卫之间呢有一段时间是不在一起的，而且他跟后来这个丈夫是很恩爱的。我们要晓得哈，那个时候的文化啊，圣经没有说这个文化是对的，但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文化就是这样子，女人就像一个贡品一样，有时候是变成一个筹码。你看那个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是一个外邦的王的女儿生的，为什么会跟外邦的女儿生会娶一个外邦的女儿呢？那个时候很多时候外邦当他看到哪一个国家很兴盛的时候，他们很喜欢来跟他们攀亲，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国王的女儿嫁给这个很兴盛的，那个所罗门王的时候大很多都这样啊，就把他进贡给这个这个兴盛的这边的王啊。中国也是这样啊，所以那个时候的文化是这样的文化，女人就好像一个贡品一样，或者是一个筹码，一个父亲手上的筹码一样。所以这个米甲呢，就等一下被嫁给她是爱扫罗爱大卫的，等一下嫁给他，又嫁给另外一个丈夫，现在又要把他娶回来了。好，那么大卫呢，他的认定是说，这是我的原配，这个是我应该得的。所以呢，他不管这个时候的这个米甲跟他的婚姻有多好，他就是要把他抢回来。好，这个可以理所当然，理上是对的了。但是我刚才提的这个经节，我们看到这个米甲对大卫已经有一种轻视。我想那个轻视的心，即使女人呢是被可以这样子，他们可能也不没有办法去反抗当时候的文化的一些他们的方法啊。但是女人的心里面那种情绪情感是很真实的。那么从这个事情看到这个米甲对大卫的不敬重，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我也稍微讲一下这个缘由哈。好不容易，这个当中经过一段时间，大卫真的就回到就统一了这个南北哈，北边是扫罗的势力， 南边呢是大卫的，好，然后他这次呢他就统一了，也是到后来也是第一次他进入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就被称为大卫之城。从来从以前，你记得冯金师母提到这个约书亚的时候啊，到后来神跟约书亚说你老迈了啊，很多城还没有任务还没有完成，可是你老迈了，很遗憾啊，那个句话很遗憾。到了这个时候才终于大卫进入，真的是攻下了这个大卫的城，就是耶路撒冷。那个城是不好攻的，那你可以看到神的手，神所应许的，神所跟大卫立的约，神在，你可以从经节里面看到哈，他怎么样进入这个耶路撒冷，然后怎么样容许大卫进去，他跟他形容的那些都在告诉他说你去。而且每一次，我们知道每一次大卫打仗的时候他一定问神，其实本来神没有要立王，是百姓自己自作聪明要立王，结果呢立了第一个王就很惨了哈，敌人没有打下来，那个腓力士人没有打下来，而且呢就变成就越来越啊，他的那个国势越来越弱。然后这个大卫能够进到耶路撒冷去，本来都打不下的，因为他们那个在山坡上这种设防就像我们的长城一样，然后你在上我在下打都打不进去的，好，没有想到因着神的应许跟神的约就把大卫带进去了。这一点大卫一直很清楚，他知道这一位神是无所不能的神，他知道这一位神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信的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但是我们心里面的这一些不能靠近神的这些罪的障碍，神还是不会放过的。那我们这里来看到大卫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不圣洁，他的局面是什么？因为我要让你看到为什么把那个圣洁跟和睦放在一起。因为不圣洁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我为大嘛，就是我为中心啊。哪一个关系里面有谁为中心的时候，没有爱的时候，爱不出来的时候，就会产生关系的一个问题，而且就会越来越恶化，这是必然的，即使外面看不出来。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的妻子米甲被带回来了，他的丈夫在后面哭着送他走，看起来很凄惨，就把他们俩分开了，然后米甲回来了。然后米甲看到大卫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我也顺便提一下，就是要把这个约柜，我们知道约柜是代表神的荣耀跟神的同在，对不对？对以色列人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十字架一样，你把十字架拆下来，被迫拆下来了哈的时候呢，比如说像一个教堂，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就是把你的教堂的里面的那个十字架哈拆下来的时候，我们的教堂可以重启哈，可是不管怎么样，十字架还是要挂上去的，对不对？啊，就类似这样一样，这个约柜呢，后来被腓力士人掳走了。那么掳走了之后呢，这个大卫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城，他的第一个心想法就是我要把神的约柜赢回来哈。结果他第一次，这个约柜那么的神圣，在旧约的时候，对于这个分别为圣哈，就是祭司有祭司的分别为圣的条例啊，这个立位人呐、啊，或者是这些就是为神服侍的人，他那种一点都不能有差别的，不能有参差，或者不能有不到这个标准的哈，包括那些做成圣物的那些材料要纯，而且要它的尺寸都要一样，这种神给人的一个观念，说你的神是不能侮慢的，是不能讨价还价的。结果这个时候呢，大卫做错了一件事情，他说呢，他就用一个新的车子哈，他的想法是说，哎呀，我要赢回神的这个约柜，所以呢，我用个新的车子，牛车，啊，全新的， 他有他的想法哈。就像该隐献祭的时候怎么样，我用我种出来的最好的农作物来献祭给神，但是不一定是神喜悦的。那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可能我们常常会有一点过不去。当这个马啊，这个牛失前蹄，那很本然的约柜就会倾斜，就要掉下来，对不对？结果当中有一个乌撒，这个就是跟着约柜走的哈，施圣职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很本然的就用手去摸他，这个触犯了神的条例。如果以现在人本主义来看这个事情，我们觉得神很不讲理。大卫那么好的心意，用个新的车子，然后呢乌撒是为了要防卫这个，避免这个约柜掉下来，怎么神会击杀这个人？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那个至圣的，他跟我们有约没有错，可那个至圣的这个他的啊属性是不能冒犯的，不能讨价还价的。那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呢？这个大卫本身对于这个当立位当这个祭司要把约柜扛回去，他们应该是用扛的哈，回去这件事情呢，他不懂不清楚，所以到后来到这个啊历代志下有一段哈，就是提到说历代志下的十五章，你不用看，我只是告诉你这个原委啊，为什么啊大卫把这个约柜迎回去，然后让米甲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在那里呢，历代志上十五章那里，大卫这一次哈，这次这个被击杀的事情发生之后，大卫不敢就把它暂停，先放到立位家人里面去，就是这个专门在施圣职的，就没有迎进去，就没有成功了哈。到了第二次他要再迎进去的时候，他这个想法，这个意念，这个很好的意念一直没有断掉。所以到他第二次要再迎进去的时候，他这样讲哈，历代志上的十五章那里提到，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这次他知道了太神圣的一件事情了，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他用了一个帐篷哈，因你们先前没有抬这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就是击杀我们。这个是大卫的表白，所以很顺利的这一次就抬回去了啊。那因为有这件事情呢，他就好高兴，很高兴呢，到了一个地步呢，我们说也不是生悲了哈，但是就造成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米甲对大卫的轻视，因为他就跳舞，他很高兴嘛，赞美啊，所以很多人有一首歌说，像大卫一样跳舞，啊，那大卫事实上心里是一个情不自禁的，对于他的心意神领受了，啊，对于他对神的那个敬爱，能够达到这个任务，他就有点像失控一样，就是跳着跳，跳到，哎，他穿这个衣服啊，什么就可能有点就不得体了，哈，有一点我们现在讲的，以米甲的描述是说丢人现眼，米甲还讽刺他，你得到多大的荣耀，其实很大的羞耻，对米甲这个妻子，这个王的女儿认为说，你身为一个王，那一种体态适合吗？那他用一个另外一个口气来告诉他，就是你得到多大的荣耀啊！事实上，刚才我们念的那个《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十六节是提到他是轻视他的。那我们来想一想哈，为什么这个时候的米甲，救过大卫的米甲，跟他有夫妻之恩的米甲，会有这种心态？依然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心对大卫可能已经有疏离了，不像以前冒着命去救他，让他爸爸不能杀这个大卫。二来呢，米甲跟大卫之间对于这个大卫的信仰，对于大卫对神的敬虔， 并没有跟他有同心。那我们现在讲的是大卫，我不是要讲明讲、啊、身为一个一家之主，一国之君，他最重要的一个对他在继承这个王位这个啊国业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要让大家知道这一位神，创造天地的神，这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这个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代神要彰显的，让谁知道我就是耶和华那一位神，也是爱我们的神。从这里可有一点线索，就是说他的信仰，他跟神的关系好像没有影响到，没有感化到，这个信仰本身是有感化力的哈，到他的妻子，到他的儿子，以至于产生了第二件事情。我们谈到亚沙龙，就是这个在家里面没有权柄这个事情哈。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啊，撒母耳记下的第三章提到六个妻子、六个儿子，里面有一个亚沙龙，是外国的这个啊嫁过来的啊一个公主生的哈。那为什么会有啊我会有这个家无权柄的这个啊想法呢？就是大卫这么多儿子里面啊，那么他其中的一个啊他的儿子呢，玷污了亚沙龙的妹妹，同母亲的妹妹，所以亚沙龙就报仇。那这个事情在亚沙龙还没有报仇以前，大卫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他也有发怒。如果你去看圣经，他有生气，可是呢他怒而不言，等于说他在家里面没有树立一个权柄，这件事情他没有把它做一个公义的处理，所以就使这个亚沙龙就很不平，以至于他就设计把这个哥哥杀掉。这里告诉我们，我给你的经节是在撒母耳记下15章12节，13章37节哈、提到说亚沙龙逃到基述王亚米忽的儿子达买那里去了，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大卫有没有爱儿子？有。但是他却没有在家里面，他外面是一个王啊，他是把国业家业，那是神的祝福赐福，做得很好，可是在家里面因为有这种不圣洁的这个人的里面的罪性的特性，使他没有办法在家里面行使他的权柄，他怒而不言，以至于让这个儿子出来报仇。不但这样子，产生到这个儿子变成想要篡位，所以当一个儿子想篡爸爸的位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不服了。而且这个亚沙龙特别的聪明，特别知道怎么样去取得民众的这种喜欢。这个是一个，如果你要选出来当总统，我想亚沙龙是比较有能力的哈。他知道怎么样去拉拢民心，然后他也看到自己的爸爸好像家都弄不好了哈，我是这样想象了，好像家里面的事情你都搞不定了，使得这个亚沙龙里面那个罪性里面那个，一方面是骄傲，一方面呢是一个有很多的那种怨哈，所以使他想要夺大卫的这个王位，因为他太多儿子了，而且亚沙龙他也不是老大的哈。大的已经死了哈，被他杀死了。好，在这里呢我们看下面那个经节，撒母耳记下15章12节，亚沙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佛从他本城请了来，于是叛逆的事派甚大，因为随从亚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所以可见这个亚沙龙他的心计还有他的野心，事实上已经一一快要实现了。以人的能力来讲，以人的聪明来讲，大卫是我刚才少讲一件事情，我们知道 大卫在每一次征战的时候都会问神好不好，可以吗？可是当我们在看刚才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发现大卫用自己的心意，他要把妻子拿回娶回来，我没有去评判说这个事情对不对，我没有这个意思啊，这个根据一些历史学家跟一些圣经学家，他们有他们各的看法，他把妻子娶回来对不对，这个我不是评判。但是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对于家里面的事情，他并没有请问神，求问神，让神成为他家的主人。他有让神来主导这个国业国事，可是呢他家里面乱成一片，这是我的重点。因为家是一切之始嘛，一个最基本的单位。家如果兴，国就兴，对不对？那再来我们就看到这个亚沙龙这个儿子，从他杀掉他的一个哥哥之后，就起了这个野心。然后最后一件事情，我们就来到撒母耳记下的第19章第9节。在这里呢，我们讲的是情义不分，因为神是确立大卫的这个王室的这个系统的哈，这是一个正统的哈，一个神要确立的，所以当然神不会容许亚沙龙得逞哈。那么这个时候的大卫的这个元帅，他的手下就帮助大卫，大卫还逃走了。还逃命了。我在想，如果那个时候亚沙龙真的是成了王，他可能也还是屈为臣的，我的感觉是这样，我不晓得。那这个时候呢，他逃命，为了儿子叛变他逃命，他下面的人呢好不容易把他救出来，然后呢到后来真的把他的江山定下来的时候，结果大卫不但没有看这个大事，没有去感谢这些跟他一起要行使神的命定的人，反而为亚沙龙哭得伤心的，真是不行。在撒母耳记下第19章，刚才是第9节提到说，以色列众支派的人纷纷议论，王曾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现在他躲避亚沙龙逃走了。这个是他的手下讲的话，以前那么英勇的一个王，现在因为他的儿子他逃走了，意思是说我让他吧。撒母耳记下19章第6节，回到刚才第6节第9的19到前面，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意思是说你已经都不分了，情义不分了，大卫王啊，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明，若亚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吗？一方面这个牵涉到神的命定，一方面牵涉到大卫在这个时候情义不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带来的一个家里的不和谐，家里的，你想想一个人妻子轻视他，儿子因为有这种玷污的事情，一个叛变，一个死了，一个女儿被玷污了。你看这个这样的一个新家里面的景况，会喜乐吗？会快乐吗？或许我们家里面有不同的情况但是都是可能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心里面没有尊主为大，没有学主的样式，没有分别为圣是有关的。大卫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戒。那我提一下这个再回到那个刚才的诗篇51篇他的祷告这样说，他说，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所有这些的经历让大卫有一个很光明的盼望，就是只有一件事情，我再一次回到救恩之乐， 然后圣灵再次的扶持我，我归顺到神面前，承认我的罪，悔改，这个是唯一让他可以真的是安舒稳定喜乐的一件事情。所以他的诗篇里面再再都在讲说，神啊，很多难处，可是呢我就只有要你。他知道他跟神的这个情谊呢，他自己经历过最大的经历，是一个他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个里面这个罪的问题，可是神的饶恕使他重拾这个救恩之乐。那我要用两个经节做我们今天的结束哈。在我的这个里面的最后，我们的这个 PowerPoint 的最后哈，就是以诗篇第51篇的第十节，我们都知道哈，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重新正直的灵啊的一个经节。还有一个是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我要在这里激励大家回顾一下我们的家庭关系，如果有不饶恕的，一定要去饶恕；如果有没有在神的心意里面啊，在彼此的关系里面啊，在这种和睦的关系里面的啊，不管别人怎么样，你自己就是要，我们自己要成为那个愿意追求和睦的人。那怎么追求和睦呢？除非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不然的话我们绕不出去。这个关系呢，可以是一个很像一棵树一样哈，树干、树枝、树叶很茂盛结果子的一个形态，也可以像一个网罗把你网住。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跟神祷告说，神啊，有什么地方我需要回归，或我需要恢复到你给我那个仁义圣洁的这样的一个心。你看当神看到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他一定也很伤心，可是他要维系的就是这个关系，所以他给这个亚当跟夏娃有一条路可以走，千方百计的要把这个他所爱的人、所造的人，还有所拣选的这个族类，要把他造回来。但是这个当中并不代表没有管教、没有难处。即使我们看到该隐这么一个让你看觉得很憎恶的人，对不对？人家得到神应许，他献祭嘛，那个创世纪第四章，我今天讲到很多经节哈，对不起，我没有办法让你好好去理解，但是你可以把它记下来再回去看哈。我上次应该有讲过，该隐在杀掉亚伯以前，神提醒他，如果你行得好，你就会被蒙悦，那你就把它改过来就好了嘛。但是如果你行得不好，你要小心，不要让你落入那个罪的网罗里面去，罪已经在你的门口了，不要让他来，你要制止他。好，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也用保罗的两个经节做我们一个思考哈，你把它记下来啊，我没有给那个刘磊哈。第一个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哈，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里面的一句话，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耶稣为什么要死？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耶稣为什么要死？不就为了我们的罪吗？不就是把我们的罪，为了我们这一生罪，全人类的罪而死，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吗？我们要对什么恐惧战惊？对我们那个会让我们离开神，好，让我们会跟神隔阂的那个罪，我们要看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那他怎么恐惧战惊呢？一样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意思是说，让我们心里的思想、我们的说话，我们连接到礼拜天的那个正道的信息里面去。那我们的言行举止连接到给圣灵做我们的引导，做我们的老师， 包括你在伤心难过的时候，你在恐惧的时候，你都要让圣灵来做你的安慰者，不要自己找路走，不要自己靠着自己，凭着自己的血气，里面有很多私欲会让魔鬼来设网罗的地方。他说凡是你的立志行事，那么在一个经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七节，保罗这样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刚才刘蕾姊妹讲了一个点也很好哈，她说我们不要以为那一些圣经里面都是一个很高的标准，都是给那些传道人或者是灵命很深的人的可以做到的，不是的，是给神所有的儿女，包括我一开始提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这不要再回去没关系。神说用爱来管教我们，然后他说把你的路修直，把你那个发酸的腿跟手呢提起来，你要得到痊愈。神的这样的一个福音，这样的一个福气，这种大能，神的大能，神的儿子，神的义，是要彰显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特别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对这个他命定一个人做什么事情，因为他的那个永恒的旨意要去行使一段任务，但是一方面他也去 deal with， 怎么讲呢，也去处理这个人，他所爱的这个仆人，他所选的仆人心里的问题。摩西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摩西对我们来讲，哇，谦和，跟神面对面，跟神可以这样子讨价还价，这样的人不是让我们很羡慕很敬重吗？可是神到最后的时候给了他一个，可以说99分就差那么一分啦，可以这样讲齁。其实不能说99分差一分，是他把那个最大最重要的问题忽略了。神说在你的里面，因为你不信我的话。神说你对那个石头吩咐讲的就好。神知道他要处理他里面的问题了。所有的这么一路过来，到了最后一个关头，神要处理他里面的问题。我可以这样说，摩西在那个上面失败了，在那个最重要不可少的上面失败了。神说你不信，以至于他只能远远的望着那个神应许之地。保罗说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七节，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我不跟你讨论这弃绝是什么意思，但是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明显，我们在外面做为别人做的之外，我们自己要有一个恐惧战惊的心。神不是要你患得患失，不是这个意思，神是绝对可以可靠的，你可以好好的依赖他，你不用担心什么，你也不要害怕。神不是那个每天拿着一个监视器在监视你做，不是这样的神。但是我们要非常严肃严厉的来面对我们里面那个会让我们缠绊我们，或者是会让我们被神厌恶的那个，就是罪。如果这是保罗的态度，当然也是我们的态度。好，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样的要提出来，或有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见证分享，都很好哈，都很好。
师母，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讲到就是家无权柄，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大卫他后来家里儿子就是去就是亚撒撒龙那么多的事情，是因为他跟拔示巴犯罪，神说我要从你家里兴起刀剑。但是在那个米甲之前，就是说这些都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犯罪，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看。当然是能看出来他好像对家里面是不太有这个影响力，就对家里没有，他的妻子啊好像也不尊重，没有说真的把他放在头的位置。我只是说可能怎么来看这个，就是他的，
然后呢，我听不到，接下来我听不到，
就是说他不圣洁，就他里面有一些东西。
我说过，我刚才说过哈，
嗯，
我说过这一些是一个现象， 啊。那我也没有说，我刚才讲过说这个迷假的事情呢，事实上是我们看到这个现象，但是我没有说这个是一个绝对，啊，就是他把他带回来对不对，或者是迷假怎么会这样，我没有说都是大卫的问题，但是基本上很明显的这个现象就在那里。但是我们也不要做一个反证说哦啊，就是因为他这样所以他家财，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他的这一些呢让我们看到一些蛛丝马迹，那事实上就是他在家里面的这个心里面的，我现在提的是他心里面的问题，
嗯，
好，不是外面的他的服饰的问题，这样
等于说就是说
我理解你的意思，
对
啊，yeah.
因为您当时说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就是他说大卫本身他的生性可能是一个，
我没有听到，断了，
就是说他的生性可能不是一个很喜欢这种矛盾冲突的人，比较喜欢那种息事宁人大家都和睦的人，所以他这个讲到24天25天讲到里边我隐而未现的罪，他可能个性上或者怎么样有这种软弱，也可能是，但是他没有说去克服或者怎么样，所以他就是前边从他的里边就有一些蛛丝马迹，所以看到他在家里的治理上他就是比较 lay back， 就是比较能躲就躲这样子的，
嗯哼，是的，是的。
到后边的时候呢，就当然他后边是，就是特别是他女儿，就是那个塔玛被辱之后，他很生气，但是他却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表示他在
是
家里
怒而不言，怒而不言，
怒而不言这种个性，
是是呀，这一些是我的，我只是去观察他的现象，
对，
好，但是并不代表什么说一个绝对的真理在那里，
嗯，
那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啊，我们提到这个生性啊，你刚才提到这个生性，妈咪在讲生性的时候，她提到一个重点，我们需要节制。
嗯，
有些是我们自己选择不了的，我们没有办法说哦，我要乐观生性，我要什么生性？可是呢，我们要在圣灵的果子里面有这个节制的。好，这所以那个为什么保罗说我要攻克己身？我需要知道我的弱点是什么？哈。那基本上我相信了哈，特别是这个时候，这个啊，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这个恩典的时代，这个末世的时候，基本上我认为，任何我们的软弱，让我们的这个短拙的地方哈，只要我们真的是靠着圣灵，而且圣灵跟我们在一起了，然后让他充满，让他为首，让他掌权，
嗯，
那我们有一个心意。希望我们所展现出来，不管是里面或者是外面，都可以荣耀神。
嗯，
呀，事实上，刚才我提出来的那个腓立比书，也就是当中有一个经节，我提到两节哈。那事实上当中出现一个经节，是我们以前在这个序论里面提到的，让我们在这弯曲变秘的时代怎么样？
做神无瑕
为神
儿女。
嗯，对了，对了，那个就是圣洁。
嗯，
好，呀。我了解你的意思，我也思考过说我这样讲会不会太决断了，太好像太那个，但是呢呀，我了解，我非常了解，我也思考，我也在祷告说神了，不要让我讲得太好，我的主张不重要啊，那我们从这里面看到说给我们一面镜子呀，非常好，非常好的分享。还有别人吗？
我可以再讲一句，
请问还有别人
吗？我可以再讲一句吗？
因为
大卫是在圣经里边是神，就是说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呢，我们无形中呢都会把他当成大英雄，就是很容易就把他当成一个没有瑕疵
的
人。那你这样子出来，他本身生性上的一些，就是说，我们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我们可能
对的，
没有对错，但是我们每个人就是说，你有这种生性，可能这就是你的一个弱点，你就要特别小心的去防护。就像您刚才说的，靠着圣灵，我们可以克服这个。
Amen。
就是、他可以靠着神来 discipline， 来管教他的家庭。
我可以分享一点吗？
非常好，非常好。对对对，非常好。是的，是的，哇，这个结论很好。是的，
这样可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大卫也是跟我们同样生性的人。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他那么一个大英雄，我们是达不到那种属，就是说那个境界，我们永远也达不到，就会去放弃。但是这样让我们看到。就像神经上说，以利亚是跟我们同样性情的人，其实靠着神的恩典， 他如果说是就是完全顺服圣灵的带领，其实可以是克服我们生性上或者我们天然的一些软弱这样的。
是的，是的，是的，软弱时候没有犯罪，
对对，
但是软弱里面如果还有一些不洁净的话，就很容易哈。所以我在这里也要再提一下，就刚刚接着你刚才讲的，让我们的信心直接从就是连接神，仰望神。不容许我们心里面有任何一种崇拜，偶像崇拜，记得理性也是一种偶像崇拜，感性也是一种偶像崇拜。当我们吸取这个神的这个话语里面的那些精髓的时候，如果老是要别人搅给你吃，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好像我一定要哈，我要很激励大家哈，你跟神之间你可以有圣灵来教导你啊，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从神的话语或多或少啊，或许你说我没有办法向别人这样解释，但是呢你从神那里领受到那个很甘甜很清楚的心意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真正的你里面的力量啊。所以我顺便呢，我也很希望如果大家有谁啊，我很激励刘磊啊，他一直很辛苦帮我们做这些管理的事情啊。但是，所以我邀请他，我说好不好，你也分享一下，好、啊、这个你自己跟神的关系。那么，如果其他的姐妹、弟兄姐妹啊，弟兄也可以，好、啊，弟兄也可以啊。佳明，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很欢迎哈、啊，可以给我们一点点分享，都很好的啊。就是把你的跟神的关系分享，像早上我听刘磊在讲那篇诗篇，我心里面很得益处。就像这样子，你个别跟神可以有很直接的关系，去搅结那个神话语的给你的养分，因为神知道给你什么。好，那个黄金师母你讲。
对，我在想说这个在家庭里面生活的这个榜样哈也很重要。我想因为他在这个八十八这样的一个罪上，全家人可能他没有想到他跟孩子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恶劣的影响，所以到后来就是当他们家出现这种淫乱的时候，好像他就在这个道德这个方面他就失去了那个说话权利。如果他要去讲的话，可能孩子说你看看你，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哈。这对我自己是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会说孩子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那有时候孩子会不会，如果他也是，他主要是要看我们的榜样，你在这个事情上面有，那他会说你看看你有什么说话权。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自己就是今天的这个有一个提醒在这里。
是是，都有可能。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要记得我们在神面前不是一个零缺点的人，不是一个零软弱的人，我们不用做属灵的巨人，但是我们要做一个很小心。我们之所以能够完全，因为耶稣说我们要完全哈、是在神的话语下面遵行他的话，看重他的话，很努力的要把它行出来，那个心那个就是在神眼中一个对他完全的相信依靠，那个就是对神来讲就是一个完全啊，一个成全我们跟他之间的那个生命的关系呀，非常好，这个都是有可能。是的还有吗？
师母，我是 Grace， 我有个疑问。
是，
嗯，我看到那个这个就是大卫，好像给我感觉就是，我能不能说是两面呢？我不是说就是他里外的里外不一，我是说他的管制的里外就是管理他的。
嗯，
管理外头，他依靠神，他信任，他很，就是靠信靠神，
嗯哼，
嗯，但是他好像就没有以这种心管理他的家，这个是我是这个叫我叫里面，他的里面就是给我看到他是两个，对外他是很敬虔。对内他就没有让我们看到他是以神的那个敬畏的神那样子去管理依靠神，
嗯，
这个好像也是给我们一个 提醒似的，因为在我们这个现代的基督徒，就是神是每时每刻的，不分里外的。
Amen， 是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OK， 好。所以你的问题是说，是不是两面人，是这个意思吗？这是你问题吗？
就是他这个在这个生活上，对他这他好像在这个生活上，他的那个信仰生活上，好像是说，对外跟对内，我对内就是对家庭的处理，对他的感情上那些处理，就好像有那么个分隔。其实，在我看圣经的时候，我就看到好几个伟人，他们都在他们的生命中都有这样子的现象，他们可以敬拜，可以这个可以那个各方面，但是在处理个人的事的时候，就好像就让我们看到他还是用他的人性的一面去，去有那些反应而做出的一些决定，一些错误的决定，当然。靠神的恩典拯救了他们，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真实性，这个属灵上跟人性上是从头到尾，不管你是多伟大还是怎么样，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一直在征战的。
是的，是的，这个说法是圣经的说法，就是说我们的那个我们的血气有没有跟圣灵是相争的？好，那至于说用两面人来形容的话，我可能就比较没有这个概念。等于说呢，对我来讲，我的概念我要传达的是说，
对不起，我这个字眼我可能用的不恰当，但是就是那个让我感觉到处理上。像
是
就是两个方式，
对对对对，
就是、
内外对对，内外不和谐，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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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没错没错呀，是的没错呀，有时候我们在，所以我一开始就很强调哈，我说不要把我们的恩赐的服事等于我们属灵的生命，恩赐的服事是我很会做什么，我很乐意做什么。然后呢是造就人的，但是这个属它是一个果效，等于说呢我会做出来一个成果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注重的，不要忘记我们要注重的是果子，果子就是你有什么就生什么，我是什么样的人就生什么啊，那个果子才是我们要享受的，果效是给别人造就别人的，那么神本身要我们能够造就别人，就像保罗说，我不要给人家，我自己反而就不好了哈。所以呢神说我也要造就你，那这是一个事实，外面可能有一个很好的神的这个命定，可是里面的这个生命是到时候我们要面对神的时候，神很注重，我是看到说我们要注重说，就像你讲的，我们不要忘记这个里面这个神最注重这个我，不要忽略了，给他养分，哈，随时接受神的这个圣灵的这个调整，哈，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哈。但是我们最后要享受的是我这个人像了神的儿女的模样，这样哈。所以等于说，如果你的形容方式就等于说内外不一就对了，对不对？那这个内外不一呢，事实上不是大卫故意要这样做的，是他自己都不晓得，所以呢。他只晓得他是从罪中生的，然后他有这个祷告，怎么样？鉴察我的心思意念，看我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哈，其实我们对神就是有一个诚实的心，我们做不好，我们也没有办法矫正自己矫正的好，哈。但是我们愿意有一个谦卑的心，让神很自由的，有时候借着生病，有时候借着苦难，有时候借着一些我讲过了哈，其实试炼是苦的。试探是甜的，试探一开始要让你尝到甜头是很容易的，可是试炼总是苦的，但是我们很 很乐意的说，神啊，你要怎么样来造就我，怎么样来炼净我，我都很愿意，我都知道你是出于爱，领受到神的爱，好，这样好不好？
谢谢
师母。Grace,
Yeah,
你就做我们，你带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之后看
师母
没有问题吗？
师母，还有我的祷告，
我有一个问题，
真的很不好。
我了解的意思，好好，那还有一位要谈问题，对，是，
对对，师母，刚才你提到那个摩西第二次击打磐石，那个没信心那个地方，神那个生他气说你不信我啊，这个经文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一直心里有一点过不去，就是说我因为我从经文神是这样说，因为你不信我。可是我读经文的时候，我读不出来摩西是不信他，因为我所以说一直在我心里，你刚才又提到，所以说我就想特意请教你啊，让我看摩西是被那个会众哈、啊、激怒，他怒气之下他大意了，他情绪不好，他轻视了，明明神让他吩咐他打了，可是经文呢，神说是因为他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面前跟前尊我为圣，他英文也是说。摩西是不信他吗？不信谁吗？我从这个读到这里，我就想，摩西没有不信呀，摩西就是大意了。摩西怎么，我这个心结一直在这里？怎么英文是怎么翻译的？他怎么
好？
怎么看这个？
那我来很简单，从我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哈。
嗯，
第一个，神这样说，他就是一定有这个成分。
嗯，对，这个、
神不冤枉人的，这是第一个哈。
对，
好，第二个。所谓的信跟不信是在信什么？这个那个旧约那个时代就是信神的话，为什么那个约柜扶了约柜那个人马上被击杀？因为他没有注意到神的话，说不是用车子，是用扛的。
嗯，
哈、
嗯
啊，就是他那个公义，所以大卫说你用公义来判断我是这个是很显为你的公义哈、啊嗯。那么他的不信的那种界定。可能跟我们不信的界定会有一点有一些差距，这是我的一个。那等于说你不能理解哈，那不能理解的话，我是这样子啊、如果是我是你了哈，我就会去祷告说神啊，你给我答案好吗？因为就从神、嗯、从神给你这个疑惑是从神来的，那么你跟他要的时候，他给你的会最他最理解你问题的结在哪里哈、嗯，然后呢他会让你心服口服，这是我的方式哈。那当然，我也可以跟你讲一些我的看法，啊，
嗯，
但是呢，我觉得你这个时候是你的心里面那个情过不去，可以这样讲吗？
但是你刚才一句话帮助了我，就说神界定不信，因为我坚信神说的都是对的，但
是
可是我就从这里替摩西就觉得有点，可是你刚才说的神界定。信和不信和我们的界定不一样，你这句话标准不一样，这句话就解决了我的问题了。
是的、
嗯、
是的，这就连接到刚才那个啊刘德的那个灵修里面的那一句话，有一些又大又难的事情啊，我们是没有办法理解、
啊、
对，测不透、嗯、但是我们如果想理解也没关系，我们一个好奇我们想求知那个可以跟神要、嗯、
对对，
他绝对可以让你心服口服。
是的，
我了解你的意思，我了解你的意思，我绝对了解你的意思。哈哈，好，那师彤，你就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然后如果有人想先退下的，可以让他们啊，因为他们可能在忙着要做什么其他事情哈、啊，好不好？然后其他我们再自由的来谈，好吗？啊，我还是会在这里，我不急哈、啊。好，师彤，你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的，嗯，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啊，为我们预备这么一段宝贵的时间，让我们在线上能一起学习你宝贵的话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一切的恩典，在这样疫情当中，你仍然使我们能利用这样的高科技能相聚在一起来学习你，来更加认识你，来亲近你。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为此献上感恩。主啊，也求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啊，让我们在真知识上有长进，让我们更认识你。主啊，求你大大的吸引我们，使我们能快跑跟随你，也求你把你把智慧和启示的灵多多赏给我们，使我们真认识你，真知道你。主啊，求你也赐福给我们，使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与你有美好的连接，
能活出一个只可燃于葡萄树的生命。凡事仰望你，凡事信靠你，凡事你的旨意，也求你赐福给我们，让我们能听到圣灵的声音，并且能有力量顺服圣灵的带领，都能成为合你心意的好孩子。主啊，也求你祝福我们，保守看顾我们，与我们同在啊，使用我们来彰显你的荣耀啊，让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每一个家庭身上，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使我们都能成为容神一人的好孩子，来荣耀主你的圣名，走主你的道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感谢祈求奉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阿门。